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发帖的人知道了自己要来任公安局局长，故意发帖给自己看的？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要来上任的？胡金生一伙也知道自己今天上任，是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局党委成员，特别是政法委书记武权，是否也知道？张华强是不是知道了自己今天上任，故意下矿去检查，以此轻慢自己？瞧他那样子，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一定是这么回事。李冰凉忽然感觉自己上任的方法有点拙，甚至幼稚可笑。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打断他的思绪。接下来后，里边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冰凉，怎么样啊？我是武权。”
李冰凉眼前顿时浮现出那张油光光的大脸，那个酒糟鼻头，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虽是初次见面，可是李冰凉对这个前任印象不是很好。除了直观印象外，更重要的是听说他选定了的接班人是张华强。看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他与什么样的人为友。能喜欢张华强并迅速把他提升到目前的职位上，还欲使其接自己的班，其基本品行应该相近。这些念头在李冰凉心头缠绕，他的嘴里却呼应着：“哈，还行，不过感觉担子不轻啊。今天和班子成员接触了一下，感觉好像有点问题。”武权笑声传来：“
冰凉啊，你知道就好，我早体会出来了。璧山的公安局局长不好当，特别是你初来乍到，必须把一般人团结在身边，才能把工作干好。你说是不是啊？”
话里有话。虚与委蛇几句后，武权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他虽然脾气操蛋，可是干活是把好手，李冰凉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持工作。”说来说去，说到要点上：“
你看，你一来就和他闹起矛盾，平白无故弄出个对手，这对你好吗？”
李冰凉完全明白了武权的意思，但是不便直接顶撞，就反问：“武书记，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对待这事儿？”武权支吾了两句，最终说出了根本目的：“
这样吧，冰凉，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这回怎么样啊？”
李冰凉说：“当然可以放过，可是放过以后是什么后果？党委一般人会怎么看我？传到民警耳中，他们又怎么看我？我怎么带这支队伍？对了，武书记，你是老局长。听说他听你的，你能不能帮我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在下次党委会主动检讨几句，哪怕就几句的，也是支持我工作，可以吗？”
这
片刻后，武权有些负气地说：“
李冰凉啊，你小子行啊，反过来将了我一军。好吧，你初来乍到，我就帮帮你，不过那小子的脾气你也领教了，能不能说得动也未可知，我试试吧。不过呀，让他意思意思就行了，你别太难为他。”
李冰凉说：“武书记，我从没想过难为他，是他难为我。您是明白人能看不出来吗？”武权骂道：“
这个混蛋的臭脾气，不分时间场合，说发作就发作，我真得收拾收拾他。冰凉，强还是挺能干的，你别把他一碗水看到底啊！今后在工作上倚重他的地方多着呢。”
李冰凉说：“我知道，谢谢武书记支持我工作，只要他能检讨自己，正常对待我，我一定正常对待他。”又虚呼了几句，武权放下了电话。李冰凉松了口气，但是却下意识地皱起眉头。种种迹象显示，自己提前来璧山赴任的消息确实泄露了。如果武权、张华强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他们今天的表现是不是故意的？ 也包括自己向武权报道时他对电话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故意给自己听的，让自己明白大小，把他放在眼里。还有张华强，他是不是故意带着酒意迟到？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他们对自己非常敌视，是给自己一种警告，一种压力，让自己刚一上任就向他们低头，进而被他们压制控制。这么一想，怒气从心底升上来，看来自己对张华强的态度是对的，强硬是对的，要他检讨是对的。至于武权，作为政法委书记，从工作上我可以尊重你，但是你想操控我为你所用，休想。我依法履行职责，倒要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虽然这么想，李斌良还是觉得心情有些沉重和恶劣。天不早了，带着这种心情睡觉不好，必须排除。可是怎么排除呢？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李斌良拿起手机，下意识地现出笑容，是沈静打来的。李斌良把手机放到耳边不语，等着听沈静的声音。他喜欢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平静温和。喂，他开口了，睡下没有？是不是打扰你了？他就是这么知道关心人，想得周到。李斌良不能再沉默，急忙回答说没有，正等着他电话呢。然而他却不知怎么听出来了，说他是故意轻松掩盖自己的心事，进而打听他到底怎么样，跟自己说说，别闷在心里。李斌良听到这些话，意识到他不只是礼貌性的关怀，而是听到了什么，他一定跟陈青先通话了。果然在进一步交谈中，沈静承认了这一点，口气中也流露出忧虑，觉得碧山的情况太复杂了。李斌良急忙对他说，过去比这复杂的局面自己也应对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不让他再说这个话题，李斌良向他打听起苗苗的情况。他赶忙说一切正常，一切有他呢，不让他惦念。之后又说时候不早了，抓紧休息吧，不要把工作上的事儿太放到心上，睡个好觉。然后放下了电话。电话放下了，可是他的面容却在眼前久久不去，留下的关怀和温情也久久不去。他深深地感觉到，她是个理解自己的女人，是个好女人，遇到她大概是生命对自己的回报。带着这样的心情，李斌良躺到了床上，关了灯。尽管他对自己说明天还有事儿，快睡吧，然而事与愿违，越想睡却越不能入睡，很多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而出现最多的还是凤春那一幕，是王淑芬张开双臂冲到自己前面扑向枪手那一幕，还有他倒在血泊中死在自己怀中那一幕。在他临死前，自己答应和他复婚，重新生活在一起，可是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承诺，因为他当场就死在自己怀里了。那一幕几乎让他万念俱灰，甚至产生了出家的念头，是苗语的呼声把他拉回到世俗社会。之后苗语一直守在自己身旁，其心意不言自明，大家也都认为自己和他结合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这样发展。王淑芬虽然离开了，但是他是为了掩护自己和女儿而死的，他张开双臂冲到自己前面的一幕怎么能忘怀？还有自己对他临死前的承诺，所以他不可能马上就和苗语成婚，他希望能平静一段时间之后再考虑。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女儿苗苗出了问题，她亲眼看到了母亲被枪手击中倒在血泊中死去，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变得非常不正常。 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呼叫母亲，然后是久久的哭泣，性格也忽然完全改变了。她再不是她过去那个乖顺可爱的小女儿，她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突然爆发大哭大叫，一旦爆发起来怎么也无法控制，一旦停下来又陷入长久的沉默，而且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准确地说，她根本学不进去了，到后来居然辍学了。精神医生检查后明确告诉她，女儿患了抑郁症。为此她又全力为女儿治病，到处求医问药，后来病情渐渐轻了下来，甚至痊愈了，但是却不是很稳定，稍受刺激就可能复发。更可怕的是，他对苗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无论苗语如何接近他、照顾他、讨他的好，他也拒不和他说话。有一次他试探着向他提出想和苗语结婚时，他立刻崩溃般大哭大叫起来，还不停地叫着妈，哭后又笑，笑后又哭。他束手无策，直到向他保证绝不和苗语结婚，他才渐渐平静下来。苗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未和他见过面，也和他联系不上。心力交瘁的他也再没心思和他联系。对于苗语的做法，李斌良是理解的，这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为了减轻他的压力。从那以后，他又当父亲又当母亲，全力照顾女儿。女儿的病后来好了，但是病虽然好了，他却说什么也不再入校学习，而且成了另外一种孩子，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喜欢看书学习，而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在社会上胡混，并且开始讲究穿戴打扮，这让李斌良很是操心，也很恐惧。他耐心地给他讲解人生道理，可是每当他张嘴，他就死死地堵上耳朵，要不就哭，喃喃地叫着逝去的母亲。面对这种情况，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说起来，来碧山就任，李斌良唯一的牵挂就是女儿。想不到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非常支持，还不让他担心，他说他会照顾好自己的。可是李斌良却觉得他只想支开自己，更加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反而让他更不放心。直到沈静做出照顾他的承诺，才让他放了点心。不能再想下去了，李冰凉强制着自己收回思绪，可依然难以入眠。他无奈地打开台灯，找出一本书翻起来，是《旧制度和大革命》。网上说有两位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喜欢这本书，并推荐大家看。李斌良已经看过一遍，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而且通过读这本书让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产生很多过去没有的思想，并对这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某种期待和希望，进而也对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某种希望。同时他也清晰地感觉到，十八大后中国社会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而且是可喜的变化。这恐怕也是林荫能当上公安厅厅长，自己能来璧山市任公安局局长的原因之一。自己在凤春打掉了任大祥、袁万春犯罪集团后，被任命为凤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春城区分局长，晋为正处级。后来林荫调往省厅任副厅长，大家都认为凤春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无可争议地落到他的肩上。可是当时他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女儿的病情上，非但无法接受这个任命，甚至连原任职务都无法承担了。为了女儿，他主动辞职，为了给女儿换个环境有利于她的病情，他决定调离凤春，并通过林荫介绍调到了 泾原省公安厅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的工作对于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的他是有些不习惯的，可是为了女儿，不习惯也要习惯。后来他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觉得这样也好，既方便照料女儿，也有时间看书。于是他不但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而且渐渐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满足感，一种空虚的满足感。然而当一个人独处时，他也会产生一种想法，难道自己的下半生就这样度过了？每当这样想时，恐慌就会涌上心头。这种境况直到林音再度出现才改变。林音忽然也调到了泾原省公安厅，而且任厅长。上任一段时间后，在知道苗苗病情已经痊愈后，就征求他是否可去璧山当公安局局长。李冰凉听到这些话，突然感觉到体内的血流快了，热了，他居然没有一丝的推辞，甚至没有认真考虑就答应了，而且激动得夜不能眠，似乎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在凤春，不，在清水任职的时代。正因此，他才来到这里，有了今天的遭际。想着想着，李冰凉居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进入了梦乡，然而却又进入了那个梦境，梦到了那个黑洞洞的枪口，那个对着他额头的枪口，还有那张似曾相识的男子的脸。他甚至清晰地看到空气中飞扬的粉尘，他们就和那男子一样，用敌意而又蔑视的眼神看着自己，扑向自己。李冰凉突然醒来，睁开眼，他以为自己刚睡了一会儿，应该是午夜或者凌晨，可是忽然觉得不对劲儿，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已经是凌晨五点半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拉开窗帘向外看去，外边却是阴乎乎的天空，也不知是天还没有大亮的缘故，还是碧山的清晨就是如此。李冰凉走进卫生间，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暗淡，甚至有些发灰，是不是碧山的空气所致？镜子中呈现的完全是一个中年人形象，甚至头发都有些稀疏了，47岁，再过3年就50岁了，真是时光似箭呢。李冰凉，不能再浪费生命了，要趁着你还有活力的时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这是他迫不及待地答应来碧山任公安局局长的主要原因。李冰凉忽然觉得嗓子很干很痒，他有慢性咽炎，但是不重，有时睡不好，早晨起来会咳嗽几声，吐出不多的痰就好了。然而今天他忽然发现吐出的痰成了黑色，这让他马上想到了碧山的天色，空气中细碎的粉尘。天哪，自己到任后基本在室内活动，现在还不到24小时就这样了，如果时间长了。李冰凉抓紧洗漱完毕，打开窗子，这时看到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显得格外红，红得怪异，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边缘，只看到一团红色从东方向上缓缓升起，挣扎着展示自己的身躯。李冰凉还想细看，但是一股呛人的味道让他不得不马上关上窗子，于是又发现窗台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粉尘。天哪，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之所以这样做，是他的潜意识中为将来有一天再次奋争做好身体上的准备。过去他晨练的方式主要是每天早上要跑半个多小时，跑到浑身热汗才作罢。可是3年前，他偶然在公园里碰到了一个老师傅教太极拳，跟着学了几天，觉得挺好， 老师傅说他有学太极的缘分和天赋，他就试着坚持下来，没想到几个月下来居然真的掌握了这套拳法，叫阳澄府91式太极拳，而且越打越觉得奥妙无穷，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因此也越来越喜欢，每天再忙也要抽时间打上两遍。他走出办公楼，想找个僻静的地方打上一遍。然而尽管还是早晨，粉尘却毫无歇息的意思，依然是天地一片茫茫。他走到街道上，打听哪里可以晨练，有人指点他往西一拐就有个广场，他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果然有人在晨练，有跳舞的，有打太极的，可是无论是空气中还是脚下，处处漂浮着粉尘，晨练的人们脸上也好像都浮着一层灰，这让李冰凉一下子想起那年北京雾霾时在网上流传的那首《念奴娇》，有不要命者还在做操。